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请一起共读《哥林多前书》4:14-17。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弟兄姊妹请坐。感谢圣经主的话语，也求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叫做为父的心肠。我们上个月曾经有分享过从5月份到6月份，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特别来思想关于家庭的题目，包括婚姻夫妻的关系，包括亲子的关系等等。那本来呢，到上个礼拜我们就应该已经来结束这个段落，但是祷告当中心里有感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再一次分享一个关于家庭亲子的题目，叫做为父的心肠。刚才我们读了短短的一段，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实际上会看从哥林多前书4:14一直到21节。我们常常说，我们晓得使徒保罗是没有自己肉身的儿子，绝大部分的解经家都相信保罗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是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一位属灵的父亲在神国当中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他用福音生了许许多多的儿子那么圣经也特别有讲到他有这个叫做真儿子他的真儿子叫什么？提摩太提多提摩太提多，教牧书信就是所谓的三提，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他说你们是我的真儿子，和他一同当兵，一同来服侍主。在这里也有提到提摩太。那么这样一种为父的心肠，像我们的天父一样爱我们、关心我们、盼望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面，哪一个父亲不是这样？我们生活在北美，华人家庭当中亲子的关系呢尤其的特殊，两代人之间本来就有代沟，就有年龄的差距、背景的差距的一些隔阂，那么再加上一个文化的差距。因为我们漂洋过海来到北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第一代有第一代的难处，第二代有第二代的挑战。2018年，迪士尼曾经出过一个短电影，叫做《包》包子的包。那么这个短电影呢，在他们发行的一个比较更长的一个动画片，那时候我陪着我孩子也有去看那前面呢也有看到这个短电影，就讲到了两代人之间，在北美华人两代人之间的这样一种的张力，这样一种的沟通，非常的感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教会当中有的年轻人 teenager 他们那时候都是很喜欢去看当时那个Pixel 出的那个动画片，我都忘记叫什么，看完都没有印象，反正小孩子很爱看。那么他们说呢，看后面的很欢乐，看前面的这个短电影流眼泪。 就是两代人的代沟。在北美生活，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更深切的体会文化的影响啊 ，peer pressure 啊，虽然是一个短短的节选，但是我们能够都看得出来，父母亲子之间这样一种的啊张力，还有彼此之间这样一种深切的爱。回到圣经当中，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使徒保罗在这短短一段当中，像前面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的这样一个背景，保罗在哥林多辛辛苦苦的服侍，建立这个教会。结果一转眼，当他离开以后，教会当中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保罗语重心长地劝告他们，警戒他们，甚至是责备他们。然后他就在这一段当中，来到前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开始，一个为父的一个语气，发自心肠肺腑，来和他们从回顾开始。我是怎样的在主里面以福音生了你们，你们是我所亲爱的儿女 Beloved children in compassion and begotten children in conception。 保罗没有肉身的子女，但却有许多属灵的子女。我们子女的养育不单单只是把他们喂养长大，身体的成长包括灵魂体这样一个全人的培育。我们还记得耶稣基督的父母把他献在圣殿当中，我们曾经有看过这段经文，还背诵过这段经文，大家还记得吗？耶稣怎么样渐渐长大，身体怎么样强健起来，然后呢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是强健又充满智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一方面当然是希望我们的孩子健康，然后从魂的方面包括情感啊，包括在地上我们的 mental development 啊，包括我们的聪明才智，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很注重的一个方面就是考多少分，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把它这个理解成是智慧啊，充满智慧就是成绩要好，回来都是五分啊，或者是全 A， 或者是一百分。在华人圈子里面常常的开玩笑，孩子拿回成绩单，一串的 A 就一个 A 减。那么这个做爸爸妈妈的立刻怎么样啊？华人的爸爸妈妈盯着，为什么一个 A 减？孩子就觉得很委屈，我这么多的 A 啊，为什么有一个 A 减？那西人的父母不太一样，对不对啊？啊，拿回来一大串的 B， 然后就一个 A 减，爸妈妈哇，好棒哦 ！I'm so proud of you。但是我们的孩子身体方面不用说，在魂的方面，这个充满智慧，如果我们真的效法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这个充满智慧不单单只是说考多少分而已，甚至不单单只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面能够吃得开，有智商有情商，实际上这个智慧充满智慧也包括灵的层面，还有一个叫做灵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有 IQ 智商，这两年这些年讲 EQ 情商，有时候还有一个 SQ 灵商。我们的灵商又是如何的？我们是不是真正有属灵的智慧？做父母的我们养育孩子就是这个十八年，有时候在布道会里面常常跟做父母的就讲，尤其在今天不单是北美，中国也差不多，到十八岁孩子就上大学了，离开你了，孩子跟你在一起就是这十八年的时间。有的人说我的孩子还早，才六岁，我说可不早了，三分之一都过去了，对不对啊？而且父母听好，孩子还小的听好，可能是最好的三分之一，真的最好的三分之一。做过爹妈的体会吧， 你不要说到十八岁，我跟你说，一到这个 teenager， 一进入 teenager， 就开始不听你的了，就开始一家人出去不跟你出去了，就开始最亲近的就是他的那些 friends， 就开始 social media 上面的这个他的 circle， 而且还不让你，他用什么这个 app， 不让你爸爸妈妈用什么 app， 你上去跟他做 friend， 他就再换一个。据说 Facebook 在年轻人当中就是这么衰落下来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老一辈用 Facebook。Facebook 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怎么起的，所以小孩子就不用 Facebook。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是不是在这个有限的年日当中把孩子引导到主的面前来，灵魂体的养育，让神的恩在他们的身上，而且一生一世的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保罗所盼望的。但是保罗心中那份的痛苦你能够理解吗？现在看到哥林多教会是这样的光景，这做父亲的是多么的伤心难过，所以对他们虽然是有责备，大家我们去看这个哥林多教会，知道保罗很多时候的责备实际上是蛮深的，但是你能体会到他里面这种的心肠吗？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在这个地方保罗说，不仅仅是你们的师父，做师父的可以很多很多，成千上万个。大家注意，在这里神的话语，神通过使徒保罗并没有贬低教导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就是拉比，对不对？并没有贬低教导的工作，同时也没有抬高属灵父亲的地位，这里只是在讲一个事实。 That's a fact。 保罗说，我不仅是你们的师父，我更是你们的父亲。辛苦的养育，我们中国人懂得一个道理，懂得什么道理啊？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当中，孩子从小父母把孩子送到学堂来了，跟老师不单是学这个学问，要学做人的道理。师父，师父有两个父啊，一个是可以当姓氏讲的啊，有一个这个翻译家叫傅雷啊，那个父师父，还有一个父是什么？父亲的父。有的时候写这个父，有的时候写那个父，中文当中很有意思啊，叫音近义同，很多时候它有相通的，这个师父的关系是很亲的。保罗和他们正是这样一种的关系，不像今天的西方社会当中，这个做老师，这还前些年讲啊，在学校当中做老师怎么样呢？我教数学就教数学啊，我教这个英文language 就教这个 language， 老师不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可以把自己的世界观啊，特别是信仰交给学生们，这还是前些年。到这些年又更进一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做父母的可要小心。现在在尤其是公立的学校当中，已经是怎么样呢？已经是不单是教我们的孩子语文数学，而且是把一种属世的价值观念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们啊，越来越偏。那我们做爹妈的，不单单只是喂他们一个包子，不单单只是教导他们出人头地，我们是不是做父母的像保罗这位真父亲，他在哥林多建立教会，信徒仿佛他属灵的儿女，他不只教导他们知识，而且跟他们有这种生命的连接和关怀，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完完全全来到主的里面。如果知道他们走偏的时候，保罗不惜用严厉的词句来警戒他们。下面除了保罗儿女的出生，我们还要看保罗儿女的成熟， The maturation of Paul's children。 儿女都需要榜样，儿女都需要榜样。保罗继续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看到这群不争气的儿子，又另外的派了他的真儿子提摩太来到他们中间，他必提醒你们， 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读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我就有第一次读圣经，读到主耶稣的教导，福音书当中，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记得我也听过其他的弟兄姊妹传道人也这样说啊，刚开始接触这个基督教信仰，一读圣经，哦，这耶稣讲话怎么这么不客气，是不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这个口气。然后再读到这个使徒书信啊，保罗，你们要效法我，纪念我是怎样的形式，好像他们都蛮不客气的。实际上这叫做当仁不让，因为真的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但同时，使徒保罗丝毫没有骄傲的意思，他做信徒的属灵的父亲，更不是把他们只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来而已。刚才我们讲了，是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也同样是哥林多前书，大家晓得11章第1节，保罗还讲过一句话，我们读经千万不要断章取义。11章第1节，保罗怎么说呀？他说你们该效法我，没有停在这里，后面还有半句呢，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最终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来追随我们的天父，都来效法我们的主。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来效法我，因为我在竭力地效法基督。人都需要榜样，我们也需要属灵的榜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刚才我们说这个音记一同，还有两个字有的时候我们会搞混，就是孝和孝。孝和孝，一般说哎呀这个孩子不听话啊，不孝子孙。不孝子孙一写写哪个孝呢？就写，有的时候我们就写左边那个孝，是不是？不孝顺啊，不孝敬，不孝子孙。实际上不对的，真正的孝是右边这个孝。右边这个孝是什么意思呢？惟妙惟肖的孝，就是不孝。所谓这个不孝子孙啊，对这个做子女的是一个很严厉的批评。这个不孝就意思说不像你的父辈，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批评啊，不是那个不孝顺啊。有时候我们常常这样写，这两个字呢好像也的意思也都讲得通。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We are children of God， 我们孝不孝，像不像基督？我们为人子女的，我们有多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然我们承认我们的爸爸妈妈有不完全的地方，我自己做父母，我和我太太，我们做父母，我们也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才说我们都需要基督，都需要像保罗这句话一样，最终我们都是效法我们的主。孝还是不孝，在成熟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榜样。儿女不但需要榜样，而且儿女需要教导。保罗说，我差派提摩太到你们中间去，样样的教导你们，让你们晓得我在基督里面是怎样的行事为人。在今天社会环境当中，去教导子女，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去严厉的啊，我们都知道叫做慈母然后怎么样严父，是不是这样子啊？慈母严父，我们是有恩慈的一面，但是也需要有严厉的一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互换的。做爸爸有没有恩慈一面啊？也有的。做母亲有没有严厉的一面？也有的。等一下马上给大家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上次这个母亲节的时候给大家看这个视频，是我自己的关系技术搞不通没有看，等一下给大家来看。那我在看这个视频之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刚才我们说在西方的这个社会当中，做父母的对子女的这个鼓励，这个是我们华人的父母应该去学习的，不要唯分数论。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当中，这样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甚嚣尘上。有一次我亲口听一个牧师讲的，他说他和家人到一个餐厅里面去吃饭啊，不是那种比较嘈杂的中餐厅那种环境啊，大家又划拳，然后这个每个声音都很大，都试图盖过别人，结果大家嗓子都是累得不得了啊。 那这点上呢，我觉得西方的餐厅比较好一点，大家讲话都比较柔和，是不是啊？声音都比较低啊，就我桌对面的人能听到就可以了啊，摆一个烛光还挺有气氛的。哎，那个餐厅当中一家人吃饭，结果呢，有一对父母带来一个小孩子，啊，这个小孩子呢，几岁的，但是呢，跑来跑去，非常的闹，让这个桌倒倒乱，那个桌倒倒乱，大家都吃不好饭，还跑到门口去，门口呢有一些的摆设的东西，他也去给人家搞乱了。餐厅的服务员也很头疼，没有办法找经理。经理看了一看呢，我说那只能去找父母，就到这对父母面前，跟这对西人，这个美国人的父母就讲说，能不能管一管你们的孩子啊？我们这个是这个经营的环境啊，这本来是一个很通情达理、很客气的，结果这父母呢，对这个经理怎么回答呢 ？He 指自己的儿子啊 ，He has a right to express himself。他有权利表达他自己，哇！你看他小小年纪就这么表达自己，不是在这里去教导，不是在这里去管教，而是在这里纵容，这是爱吗，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爱，这是溺爱，这是在纵容人的罪性。所以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子不养，子不教，父之过”。这个图片上次跟大家有分享过，2015年在美国巴尔的摩，当时这个 BLM Black Lives Matter 这个运动刚刚起来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不是今天被主流媒体宣扬的那么的正面的，这是打砸抢。然后这个年轻人叫 Michael Singleton， 他妈妈跟他说了不许去啊、回家，他不听，跑到街上去丢石头，去这个这个 rioting 啊，参加这种暴乱活动。他妈妈跑到街上抓到他，揪着他就打啊，高中生啊，高中你看跟妈妈差不多高，妈妈揪着他就打。然后这位母亲被评为 Mom of the Year， 当时很多的新闻媒体去采访的啊，母子一起接受电视采访，很多人说要给这孩子这个捐款，让他上大学。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妈妈，虽然是个单亲的妈妈，但是知道去养育、去管教自己的孩子，这是五年以后电视记者的一个跟进的采访。现在这个世界变化的是如此之快，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2015年发生的事情。这是五年之后记者再次采访，这个妈妈和儿子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儿子做音乐呼唤年轻人不要卷入到这种暴力运动当中。我们也看到，虽然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养大的，但是妈妈尽上了养育的职责、教导的职责，而且这个年轻人找到了一位 mentor， 大家看到吧，啊，他的一个 mentor 来教导他，给他一个 role model， 让他知道怎样来做一个正直的人在这个社会上面去。但是同时他们也很失望，因为当时很多人 promise 说给他捐钱，说供他上大学等等，结果这些 promise 都变成 empty promise， 并没有实现。现在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从去年到今年，这样一个 Black Life Matter 运动实在是值得反思。这个反思不单单是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暴露出来这个 BLM 中间许多的丑闻，是不是啊？他的那些的这个发起者、那些的领袖啊，买百万的房子，而且不止一个房子，然后把房子买到最贵的白人区里面，是吧？还有其他的人退出这样的一种的这个运动。现在 BLM 在美国的这个声誉是急转直下。可是能不能够我们整个社会再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反思？整个这个社会深层的问题，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当中他们所呼吁的啊，这个完全没有意义，但是不单是说这个运动本身它是宣扬共产主义、宣扬抵挡神、宣扬摧毁家庭，是这些东西，而且他们本质上是把一个族群当中自己很深的问题，家庭当中父亲职责与功能的缺位这样一个问题忽略掉，而且要毁灭家庭，然后 blame others， 去指责这个社会的不公。实际上今天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 对某些的群体，这个照顾优惠的政策已经是太多太多了呀。但是我敢向大家保证，若按照 BLM 这个运动他们这个思路走下去，这社会肯定只会更乱，而且不会更好。大家有看到吧，这个新闻有说五年以后2015年 BLM 在这个巴尔的摩和其他地方兴起来，这 rioting 最后怎么样，巴尔的摩并没有更好，更多的凶杀暴力的事件。最后 Michael Singleton 讲了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他说我对我的同龄人间年轻人说 Get out of Baltimore, It's not too difficult。 按照他们这个思路走下去不会更好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